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么，关于祷告的信息，我们讲了几次了。当然，今天这一讲的又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复习一下，我们说关于祷告呢，属灵书告诉我们是五个手指头，还记得啊？第一呢是敬拜赞美。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谦卑下来，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第二呢，是感谢，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更爱神，更愿意去亲近神。第三呢，我们叫做认罪悔改。我们专门讲了诗篇32篇，大卫的忏悔诗。第四呢，就是祈求。那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放在这第四，看看圣经教我们如何来祈求。第五嘛，当然就是代祷。我们在雅各书第五章也分享过了。我们说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回归圣经，所以我们学习祷告也要回归圣经。那么回归圣经来学习祷告，最最要紧的当然就是要跟我们主耶稣来学他如何祷告。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三次祷告。第一次，马太福音这么记载，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把这段经文好好看一下的话，你就很容易的看见，其实分成前半和后半，因为两部分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中间有一个特别的然而这么一个转折词。这个转折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超出之外的。好，我们现在把前半和后半做个比较。很明显前半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求？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主耶稣求父神叫着杯离开我。这里面的动词也是一个命令语气，表示是对父的一种什么很强烈的恳求啊。那么我说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然而这个字，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经过了祷告的征战以后，他完全的超脱出来了。于是他不再是求父叫着杯离开我，反而求父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看见经过祷告以后，主耶稣是愿意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而去顺服父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就是我们被神来改变。我们再看第二次祷告，马太26:42，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旨意成全。第二次祷告跟第二次祷告比很清楚，没有前半，也没有说不要，也没有说再提我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第二次祷告是在第一次祷告的基础上的祷告。那么这里说必要我喝，真正原来的意思呢，非我喝不行。听懂没有？ 必要我喝，其实是非我喝就不行。所以主耶稣明白这个事件之重大，必须而且只能由他来完成，于是主耶稣就求父说，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里的动词成全又是一个命令语气，表示一种很强烈的恳求。所以我们把第一次祷告当中那个命令语气，强烈恳求，求父叫这杯离开我，和第二次祷告命令语气，强烈恳求，恳求什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很明显，这里主耶稣是在什么强烈的恳求，他与父完全站在一起，愿意和父一起来成就父的旨意。你再看第三次祷告，26:44，这次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既然跟先前一样，为什么主耶稣还要第三次祷告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想的。说的话肯定是一样了，圣经讲的不会有问题。所以最最要紧，你把上下文一看，你就明白，说的话虽然一样，但什么不同了？是这个处境不同了。接下去45有一个叫什么？时候到了。然后46呢，有什么？卖我的人进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处境不一样了？就是耶稣很快就要被抓受审，上十字架受死。所以第三次祷告对我们的重要在哪里？就是要教导我们，越是靠近十字架的征战，越是要坚持祷告。这是什么祷告？坚持，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再重复，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接着这样的祷告不断来坚固我们自己的心智，而且可以战胜撒旦一切可能的攻击。经过第三次祷告以后，我们接着就看见耶稣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所以圣经记载耶稣三次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祷告带来的顺服，祷告带来的坚定，祷告带来的行动。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怎么学习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耶稣上来要求我们警醒祷告。其实这段经文当中用了三次警醒，第二次是26:38-40，这两次的警醒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强调要与我一同警醒。谢亚孙伯跟我都配合得非常好，大家仔细看了没有？他警醒，和我一同警醒，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单单自己警醒不一定警醒得了，所以与主一同警醒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提醒。三次大家都背得很熟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怎么强调？就是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最后一次教导。那中国人是最容易明白了，所谓临终的嘱咐，当然肯定是最最重要的教导。这从何本的记载是 警醒祷告，往往我们以为就是前面的警醒是修饰这个祷告，祷告你不要马马虎虎迷迷糊糊，对吧？你要警醒地祷告。当然和本这样翻译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上下文，对吧？因为我们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念过了，祷告一看门徒也睡着了，祷告回来一看门徒又睡着了，所以第三次就要说警醒祷告，免得他们入了迷惑。问题再一次我们提出来，就是说耶稣要门徒警醒，但是门徒警醒不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仔细一看呢，原来警醒祷告是两个词儿，是两个动词，警醒是一个动词，祷告又是一个动词。英文呢有两个圣经翻译成什么 watch and pray、啊、我想在座的英文可能都这个程度都还有啊，都要记住 watch and pray、啊、所以很清楚是两个动词。这里就好像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出路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能警醒呢？其实就是前面那个 watch， 就是我们耶稣为什么带着这些门徒一起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又拉着这三个啊最跟他贴心的门徒跟他这么在一起，然后呢才说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他就是要门徒跟他紧紧的在一起，他仰望父，然后要周围的门徒看着他，这样来 watch and pray。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我们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都不懂得什么是克西马尼园祷告，什么是内室祷告。现在借着圣经这样的记载，就要让我们知道，你要进入内室祷告，你不能做到警醒，就要从哪儿开始 ？Watch， 就看着耶稣基督，要把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那幅图画深深地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好像在心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在怎么祷告，我们就用心地专心地看着他，仰望他，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进到他的里面去，被他的祷告来吸引，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和他一同去经历这场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和征战。所以耶稣教导门徒，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个问句就是要让我们去体贴一下耶稣的心，你们不能跟我一同警醒片时吗？实际上就是要我们真的能够看，而且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体贴他的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不至于进入迷惑。这个迷惑这个字呢，当然翻译得很好，因为你知道门徒讲了一次又睡着了，讲了一次又睡着了，对吧？所以耶稣教导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糊。但是这个迷糊这个字原来还不是单单要讲睡着的问题，而是试探，免得进入试探。意思说不是单单睡着的问题，而是你要和我一起去面对整个十字架的挑战。在十字架的挑战当中，我们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这就是说面对十字架挑战的各种软弱，我们都必须要通过 watch and pray 才能免得进入那种试探。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整个警醒祷告就是要我们真的用心专心看着耶稣基督在克西曼园祷告，整个的情景上面定睛在他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第三天复活上面。只有我们的心完全归到他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警醒祷告，才会不至于迷惑。我们再来说克西曼园祷告的重要性。刚才姐妹也给我们念了马可福音，他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这跟马太记载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要特别留意。然后后面是一致的，怎么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么这里马可记载的时候多了哪两个？多了一个便叫那时候过去，对吧？又多了一个在你凡事都能。大家在这里停一下，稍微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停留在前半的话，这事儿是不是就大了？我们圣经这么记载是要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其实是从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得胜开始的，对吧？没有前半到后半整个然而，没有这180度的变化，没有这祷告的得胜，哪来十字架上面的得胜呢？所以今天对你我的教训实在是非常的大。我们基督徒都说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是得胜多还是失败多？如果是失败多的话，我们就要再问问自己，为什么呢？这里圣经就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要反省一下？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得胜，哪有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得胜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要学习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重要性。好，下面我们来归纳一下如何来学习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警醒不了，我们又知道这是主耶稣临死之前最后的教导，我们又知道这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一定要来用心的学习。为了方便，我也是啊，祷告是五个手指头，那么克西马尼园祷告呢也是五个手指头，这加起来变十个手指头啊，比较多了一点，不过不要紧，慢慢的来学。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五个手指头，第一叫做什么？敞开心门。就是耶稣说，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很明显，这是耶稣在什么第一次祷告之前他真实的心情。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他毫不隐瞒，一点都没有退缩，敢于去面对他心里面的难处，向父敞开他的心。也因着他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才能让当时的门徒，让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体贴他的心，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端正态度，他说，圣经说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你就把这几个好好的看一下，是吧？稍往前走，
稍往前走，怎么样？俯伏在地，是不是这样？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乃是怎么样？
不是单单跪下来的问题，俯伏在地，而且是脸要贴上地。当然我在这里不是修给大家看，要大家重视祷告的知识，绝对不是，而是要明白圣经这样教导，神的儿子来到他的父面前，他祷告的那个态度啊，你知道犹太人不是很强调，他最喜欢的是什么？是站着祷告。所以你跪着祷告也好，站着祷告也好，坐着祷告也好，对吧？祷告的姿势不是那么重要，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肯不肯俯伏在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要完完全全的谦卑自己来到他的面前，这才是态度的问题，不是姿势的问题。然后一开口就说我父啊，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他必须要紧紧抓住他跟父的关系。意思是什么意思？父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在越是紧急的关头，越是要抓住我们跟父的关系。三，倘若可行。倘若可行什么？若是可能的话，你看看，圣子来到圣父面前祷告的时候，都是一种征求可能性，是一种商量的口气，对吧？不是像教会里面少数有些人，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啊？我们真的是见过。口气越大，胆子越大，嗓门越大，以为就是信心越大，其实不然。主耶稣他跟他父祷告的时候都说倘若可行，是一种商量的口气。所以我们第二一定要记得是端正态度，第三情思迫切的直求。这段经文呢，就是刚才还没有念哈，在记载在希伯来书啊，我不知道，因为大家现在都不习惯带圣经了啊，我就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来不及吧？来不及就算了，我来念好了。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最强调的是哪个字？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对吧？就是虔诚这个字。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这里呢，和合本翻成免死的主，当然不是很那个啊。原文呢，就是脱离死啊，能救他脱离死的主，这样理解就比较容易一点，对吧？英文翻成 from death。这有点区别吧，免死和怎么样脱离死，就是死了以后能复活，这才是他真正大声祈求的那个真正的含义。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对我们来说，又要学习什么功课？就是真正的内室祷告， 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除去一切的假面具，来到神的面前，心里怎么想就要对神怎么说，无论怎么样的痛苦，无论怎么样的挣扎，无论怎么样说不出口见不得人，也要向神说真话，这才是真正的内室的祷告。所以私祷和公祷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能因为习惯了公祷就不懂得怎么私祷，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重视私祷，内室的祷告一定要向神说真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哈，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学诗篇，读读读读读到有些话，对吧，是咒主人的话，都写在圣经上面了，难道要我们去学习咒主人吗？ No， 要我们学什么？学犹太人向神祷告的真。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咒主人，但是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却可以把你自己的内心表露出来。因为什么？神是可以改变人的神，所以神看重人的虔诚，就是要求我们祷告一定要真。因为只有人肯把自己的内心赤裸裸的敞开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才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改变我们的心和生命。所以是第三条，复习一下，敞开心门，端正态度，情实迫切的直求，心里怎么想就要怎么说，对神一定要说真话。四，祷告是一场征战。我们就把路加福音这段记载拿来再读一下。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个祷告激励到什么程度，对吧？连圣经都要记载下来，主耶稣都要什么呀？由上面来加添他力量，加添他力量以后怎么样？虽然悲痛，却祷告更加恳切。最最可以抓住我们心的就是什么？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每天都祷告，但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从信主到今天，我们有没有过这样拼命的祷告，祷告到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实在是很惭愧，求神怜悯。那么怎么样去面对祷告的征战？还是回到前面耶稣反复三次讲的警醒，就是要 watch and pray。 内室祷告最要紧的就是这种去面对征战，以至于能不能得胜，就是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能 watch，不能进到基督的心里，体贴基督的心，不能让基督在克西满院祷告的征战和得胜来带领我们内室祷告的征战和得胜，那么怎么样，我们祷告的征战就变成是自己征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能不能明白？ 如果我们学习祷告，我们内视祷告，我们征战，只靠自己的话，那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又是失败。所以真正学会内视祷告，真正要面对祷告当中征战的话，可惜埋怨祷告太重要了。一定要我们先放下自己内心的那些征战，先盯着谁？先盯着耶稣看，进到基督里，体贴他的心，让他的征战和得胜来带领我们的征战和得胜。怎么样？耶稣基督通过克西马尼园祷告，通过十字架的救恩，他所完成的大征战和大得胜，他做成的救恩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在他的里面去经历祷告的征战和得胜。所以这是第四，叫祷告的征战。第五是什么？坚持祷告，直到面对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一次祷告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当然祷告通非常的重要，但不是万事大吉，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你的处境还会改变，对吧？你还会听见不同的声音，你还会看见不同的事情在发生，你我都要警惕，可能还有魔鬼的搅扰。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坚持，坚持祷告，坚持靠着紧紧抓住跟神的关系，求从上面来的力量。只有坚持祷告，才能去面对胜过，面对十字架过程当中所有会产生的试探和软弱。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五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第一是什么？敞开心门。第二是什么？端正态度，对吧？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父啊，倘若可行。第三，平时迫切的直求，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对神一定要说真话，说心里话，否则没有效果。第四，祷告的征战，连耶稣都要靠上面的力量，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要学习这种拼命的祷告，抓住神，靠着神去面对这场征战。最后就是要坚持，直到面对你我的十字架。好，最后一段我们来有一些默想和祷告。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圣经记载也在马太，不过在后面27章46节，怎么记载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曾经说过，我与父原为一，圣父圣子圣灵永远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意思就是不可能分开的。现在面对十字架，他要去背负世人的罪，公义圣洁的父只能暂时的与他分开，叫我们看见什么？是为了拯救你我的缘故，不可能分开的都必须要忍痛撕开。你真的要想一想，这是神自己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 第二就是死。耶稣是真实的人，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要经历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切的痛苦，但是耶稣更加是永恒的神，永活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意思什么？他就不可能死，但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了拯救赦免世人的罪，他必须要去死，他如果不为我们去死，就不能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就不能给我们开出一条出死入生的路。永活的主，永恒的神要去为我们死，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神必须要去做成。这到底有多大的难处，这是人绝对没有办法来想象的。第三就是罪，耶稣基督自己完全无罪，完全圣洁，完全荣耀的神，神最痛恨的就是罪，最不容忍的就是罪。现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却要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有多难？那为什么呢？目的就是因为神恨恶罪，至终他要为我们来解决罪的问题，要来解决这一切的亏缺，要胜过一切的罪恶。问题大还不在这里，问题大在哪里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要来解决的不是一个人的罪的问题，而是所有每一个人的罪，要改变世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何等艰巨浩大的工程，你想过没有？这有多难？所以主耶稣求父说，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句话彰显的是什么？神那个绝对的公义、圣洁、慈爱，为的是要超越人世间最大的不义。想到这儿，想到这三条，没有经历过的他必须经历，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要做到，他不应该承担的他却要来承担。我们只有完完全全俯伏在神的面前，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但我们基本上大概就明白了整个克西马尼园祷告，我们再稍微思想一下，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这个杯到底是什么？我想不是单单人世间可以明白的。耶稣基督被人鞭打，被人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要经历精神上的巨大的折磨和痛苦，以至于死。我相信这个杯背后真正的难，就难在神自己也没有经历过，难在根本对神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却必须要做成。难就难在他最不愿意的事情，他也不应该承担的，他却要自己来承担。反复这样思想以后，我相信我们可能才能多多少少明白一点点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圣洁。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的灵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来听耶稣的话。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能不能去体贴一下主的心，摸一下他的心，才知道他对我们做这的牺牲有多大。神在完成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大的代价，把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他已经做成。所以对我们信心和对神的爱心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个飞跃，就是问问我们自己，那完全不可能事情神都已经做成了，难道神还不能在你我的身上做成他的拯救吗？相信这个问题才是对你我走前面追求属灵生命的路真正的动力的来源。我们把自己和主耶稣放在一起，进到他的里面去，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大的亏欠，我们跟主为我们所做的来比一比，我们为主做了多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志，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克西马尼园祷告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到你的面前。我主啊，我们实在不懂得怎么样警醒和祷告，什么是真正的看着你进到你的里面去，那种真正在你里面的内室的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学习那种在你里面的祷告，让我们常常进到你的里面摸着你，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你所面对的难处，知道你的这一切的牺牲为的都是爱我们的缘故。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以至于靠着你去经历祷告的征战和得胜。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